至31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沾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今日信息主题是未知生焉知死。
早晨，各位复活节快乐。今天呢，我们都很感谢神有诗班在我们当中。我想摩福都很久没试过这样，好不好？我们即用热烈的掌声，一方面多谢上帝，多谢他们诗班。这个只不过是开始而已，以后陆续有来。不过呢，弟兄仍需努力。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个信息呢，似乎看来跟复活节目的关系其实很有关系的。未知死，应该的题目是未知死焉知生，就是有个问话在里面的，好不好？请我们同心低头，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给我们得到安慰、提醒、劝勉、教导、挑战、改变我们的生命。多谢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Mitch Albom 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小说家，他写过好几本书都是非常畅销的。第一本书可能中间有人看过，叫 Tuesday with Morrie。 Morrie 是在 Brandeis 是一个老师来的，发觉是患了一个绝症，所以每逢星期二呢，就找他的老师讨论人生啊、信仰的问题。 Mitch Albom 是一个犹太裔的人，他不是一个信徒，但他写的书是非常启发性，全部是关于死亡的。第二本书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略略提一提，叫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第 五个你在天堂所遇到的人。第三本书呢，就是 Have a Little Faith， 有少少信心。最近我看一本书呢，就是叫 The First Phone Call from Heaven， 从天堂来的一个电话。所有这些书 Mitch Albom 所写有的书，正如我刚才所说，都是跟死亡很有关系，非常有趣。这个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呢，是一个小说，讲到 Eddie 是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但身体非常壮健，在一个 Ruby Pier 的游乐场里面负责看场的，看一看场内一切的设施设备是安全。他承继了他父亲的工作，他爸根本成世都在这个 Ruby Pier 里面做工，但是在一次的意外里面，他为了拯救一个的似乎是意外要发生的小孩子，他为了拯救这个小孩，他自己就牺牲了，就死了，被撞到不治身亡。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发觉他身处天堂，就开始经历他这个天堂的旅程。首先 他就發覺他遇到一個男醫人，穿著一件男醫的一個人。這個男醫人就告訴 Eddie 聽，hey, Eddie 我告訴你，我的死跟你有關係。 Eddie 就奇怪，我不認識你，為什麼你的死跟我有關係？你記不記得你小的時候跟你爸去打球，跟你大哥去打球，那踢了個球出街，那你就出街去接。當時我揸住架車，見到有個細路走出嚟嘅時候，我唔想撞到呢個細路，所以我嗱嗱聲踩掣。點不知個車咧就走咗去撞到一個木頭車，我當時我就心臟病發，咁我就死咗啦。話有咁嘅事，我記得好似係咁嘅事，但我都唔知啊。咁我攞佢波繼續喺度好開心玩啦。咁呢個男醫人就同佢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我喺度等咗你好耐啦，終於見到你啦，我就想話俾你聽一件事情，同一樣嘢，同一個時間。對一個人來說，對 Eddie 你來說，你是歡歡喜喜，對我來說，他是我人生的悲劇，我就離開了我家。同一件事，可以有人快樂，可以有人愁，同一個真理，同一件事，對某些人可能是福，對另外一些人可能是禍。那問題你是從哪個角度去看？因為男醫人的死亡就帶來 Eddie 的一生，他可以撞下去，那 Eddie 就死了，但他為了 Eddie 的生命，他自己就死了。你能不能看不看到一件事？你之所以能夠 活的開開心心過了這幾十年，是因為我的死亡，但我不會後悔，因為我的死亡是製造了你的生存。 Eddie 開始似乎領受到這個真理，人看來似乎很不幸的事，但對於男醫人來說，他卻是成就了，幫了一個小朋友在他生命裏面是覺得有意義和精彩。 Eddie 繼續他的旅程，天堂的旅程，他遇到第二個人，原來就是他打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跟他並肩作戰的 Captain。 這個 Captain 一見到他的時候，哈，見到你了，終於等到你了，又是等他了。這個 Captain 他再看清楚，發覺原來 Captain 處的地方就是那時候在太平洋打仗的時候跟日本人打仗過的那個地方。 Eddie 呢是他身體有點不舒服，第二次打仗的時候因為中了傷，他是跛下跛下走的。然後那個 Captain 就跟他說， Eddie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跛了腳？ Eddie 說被日本人打到嘛，打仗的時候打到。他說不是，是我開槍打你。哇，當時 Eddie 聽到很生氣，你有沒有搞錯啊，自己人你打自己人？這個 Captain 跟他說，你明明為什麼我打你？因為你要走進去那間屋，我知道那間屋就來爆炸，叫大聲叫你，你不睬，你正要衝進去的時候，我唯一能夠做就是將你射跛你的腳，讓你走不到進去，是挽救了你的生命。然後這個 Captain 跟他說，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死？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我們五個人被日軍俘虜，我們偷走，在走的期間我對著你所有人說，我作為你們的領導人，我作為你的 Captain， 我向上帝發誓過一件事，無論我什麼情況之下，我要保護你們是安安全全回去你家跟你家人見面。就因為有一次他偷走的時候，前面有個地雷，那個車就來要撞，這個 Captain 就奮不顧身跳了下去撞到個地雷，他自己就死了。但這四個人就保存生命回到家。那 Captain 就跟這個 Eddie 說，你是被我打傷你的腳你就生氣，我沒有了個生命我就開心，因為我已經成全了對你們的應許，我也是為了你們幾個人是安安全全帶你們回去你家跟你家人團聚，我為到我自己所做的自豪。同一件事，我們都是犧牲，你犧牲了你的腳，但你就憤怒，我犧牲了我的生命，我是感恩，因為我做到我應該要做的事。同一件事，可能是對某些人來說是一件悲劇，是一件禍患，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它是一個福氣，它是值得自豪。Eddie 繼續去旅程了，去到一個山莊，見到他父親坐在個餐跟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叫做 Ruby， 一起在吃餐。 Ruby 是這麼清好像熟的，再看清楚 而呢個 Ruby 就 Ruby Pierce 個女主人嚟嘅。Ruby 就拉埋一齊，就同呢個 Eddie 講話：我已經等好耐，想同你講一件好重要事，係關於你同你阿爸嘅恩恩怨怨。原來 Eddie 係好憎佢阿爸嘅。他觉得他阿爸是粗鲁、冇爱心、冇忍耐，对他和埋对他阿妈都是不好的。他父母是阿妈好锡他，但阿爸就粗粗鲁鲁，唔识得体贴，所以他不嬲对阿爸是好唔开心的，觉得阿爸粗鲁唔啱嘅。Eddie 喺呢个时候正系好嬲，一睇到阿爸嘅时候好嬲嘅时候 ，Ruby 就带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當日的環境是他家裡一個廚房，當時就看到他媽在煮飯，當是煮下飯的時候，突然間有一個男人走了進來。這個男人是原來是他爸的一個同事，叫 Shea 一個同事。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同事走進來的時候，他攬住他媽，企圖去非禮他。就在这个时候，他阿爸就走了进来，见到的时候就很嬲。这个 Shea 见到个丈夫，他的丈夫，他就走了，一路走。当时他阿爸就拿着个斧头去追他，走到去码头的时候，这个 Shea 见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知道 Eddie 的阿爸脾气都不是挺老皮的，何况见到自己非礼他的太太，这头走投无路，那怎么办呢？唯一能够去做就跳了下海，但他又不懂游水的。当他跳了下海的时候，在那里喊救命浸的时候， Eddie 的爸爸已经赶到了，他除了件衣服放下斧头跳了下海，他救了他出来。他救了 Shea 的命，他自己因为天气很冷，跳了下海的时候他就患上了肺炎，送入医院，结果就死了。 Ruby 就告诉 Eddie 听，这个就是你阿爸，你生气嘛，你觉得他没有忍耐嘛，你觉得他没有爱心嘛，你觉得他粗鲁嘛，你看看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他为了一个是对不住他的人，他为了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人，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你说这个人，你阿爸是值得人去敬仰，就值得你憎恨。同一件事，同一个牺牲，对某些人看来他是愤怒，但对另外一些人看来他是一个英雄的事迹。宽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Ruby 就对教 Eddie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宽恕。一个人不是完全的邪恶，虽然他也不是完全的善良，在邪恶里面他有善良的一部分。你阿爸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但你阿爸的善良是带给我有极大的尊敬。 Eddie 继续他的旅程，去到天堂见到第四个人，在一个婚宴里面，他再看清楚这个婚宴，他自己结婚，他跟他太太结婚，他看 Margaret 47岁就死了，死了之后隔了这么多年，是他第一次跟他太太去详细倾谈，去到天堂里面倾谈。Margaret 就要教到 Eddie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虽然47岁已经死了，但在 Eddie 的心目中，他太太并没有死去，每天都活在他的心底里面，永远活在 Eddie 的心里面，是没有死亡。人生的结束并不是等于个关系已经结束，人生的结束不是等于爱是已经结束，那我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他太太永远在他生命里面是没有离开过去一步。死亡看来好像很隔绝，死亡看来好像叫人家完全的分开， 但是 Eddie 的太太是告诉 Eddie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两个永远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开，死亡是不能叫变我们隔绝，爱是永不止息。最后 Eddie 见到一个女小孩，第五个见到人是一个菲律宾的小孩叫 Tala。 Tala 就告诉 Eddie 听，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菲律宾打仗的时候，当时 Tala 叫的妈妈你躲进去的间屋里面，在个帐幕里面，当时 Eddie 是奉命去炸了这间屋。当我进去的间屋看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有个人 有些东西在那里动一下，有些移动，他正要想炸的时候，他就有个心里面有个疑问，我好不好炸呢？如果有个人在里面就炸死，但他看一看时间不容许他，上面要逼出去快速一点，于是他就把心一横，将个炸药就炸死了这个小孩。这个 Tala 就去迎接着这个 Eddie， 告诉他听，当时你个移动的就是我来的。当时 Eddie 很内疚，他就对这个小蚊仔遍体鳞伤的小蚊仔说，对不住对不住，我不知道原来是有你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将一个无辜人开心了生命。但 Tala 就告诉 Eddie 听，你不用内疚，不需要内疚，是因为我死就留下你的生命在这个 Ruby Pier 的游乐场里面，几十年来带给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几多的欢乐，是因为你在 Ruby Pier 陪同很多的小朋友去玩这些、游乐场，带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欢笑，很多很多的欢乐。你能够带给很多小朋友的欢乐，是我是成全了你的生命，对我来讲我已经足够。 Eddie 就问他来一个问题，我记得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救个小蚊仔似乎他都救不到，因为我是被一个小朋友拖了下来的，拖了上天堂。他来就跟他说，那个不是你救的小朋友，你的小朋友没事，是我拖你上天堂。他来要教导 Eddie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白白的牺牲，没枉过一生，我没枉过一生，虽然我是很小的生命离开，你也都没枉过一生，你带给千千万万的小朋友一些的欢乐。 Rich Album 在这本小说里面，他想讲给我们听一些什么人生的道理。中国人很受一个思想影响，就是孔夫子思想，未知生就焉知死。 Paul Tillich 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神学家就将这句话调回来说，未知死焉知生，如果我们明白到死亡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更加能够活得精彩。如果我们以为死是什么都没有，死如灯灭的时候，你人生你都可以白白一生过去。但如果你觉得一个生命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好像如灯灭的时候，在人生里面你会觉得精精彩，很精彩。未知死焉知生，我们顽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不幸，有很多的天灾，有很多的人祸，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死亡。今天下午我要主持一个安息礼拜，就是我们参加我们查犬班的一位弟兄不幸被 hit and run 的人撞死。有时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时我们都会问，究竟人生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悲欢离合？人生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发生？这个有形的世界是好像很不知所为，为了避免一个执波的小蚊仔而自己撞车心脏死亡，为了战争自己伤了只脚 Captain 就死了，牺牲在一个陌生的战场里面，爸爸毫无爱的表现，打打杀杀一点都没有体谅，太太早死留下自己的人，一个只有五岁的女孩子就死于在战争无辜的当中，这一切一切都好像很荒谬没意思，令人沮丧不安愤怒。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去面对一些 家破人亡，面对一些在战争 或者面對一些在災難天災人禍，有時我們會問究竟我可以用什麼說話去安慰他們，在日光之下，在人世間的角度似乎是沒有意思的。但 Mitch Albom 是從他不是一個信徒，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所有這些事情發生，原來那個藍衣人他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 Eddie 是可以活著，那個 Captain 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太太早死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從一個從日光之上的角度去看的時候，看到人生，我們明白死亡是什麼的時候，人生是可以活得更加精彩。但 Mitch Albom 他所講的故事是從天堂來的訊息，今天我們剛才所讀的這段聖經是從陰間來的訊息，是比我們更加的震撼。我們看看在這段聖經裡面，究竟 Mitch Albom 講到從天堂來的訊息，這五個天堂來的訊息，比我們一些這樣的人生裡面有一些好像很荒謬，但看到一些的曙光。但今天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從陰間來的訊息，耶穌基督所講這個的故事究竟給我們一個什麼的啟迪，一個什麼以致我們的人生是可以覺得是精彩的。其實想想人生幾十年就過去了，有幾多個十年是嗎？我想想我今年七十歲我都不知道還有幾多個年，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我自己七十歲就都是讀書添嚇嚇嚇。個問題係乜嘢？個問題就係你明白死亡嘅時候，你就可以更加去喺你個生命裏邊珍惜啊！就好似詩篇裏邊我求主教導我哋點樣數算我哋自己嘅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嘅心。或者我哋試下從耶穌基督所講呢個故事嚟睇一睇，從陰間嚟所俾我哋嘅信息係咩信息？首先我哋睇第十九節至到二十三節啊，兩個人兩個際遇兩個結局。聖經很有趣，聖經很多時候都是很喜歡是將東西比較的，兩個人兩個人，即是兩個人兩個人去比較，一開始舊約聖經那個人跟阿伯的比較，以掃跟雅各比較，摩西跟阿倫去比較，路加福音裡面的浪子的故事，大兒子和小兒子的比較，同樣在這個故事裡面耶穌比較比對兩個人，有兩個不同的際遇，有兩個不同的結局，有不同的訊息，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晰的。在未讲这个故事之前，首先我们问一问，究竟耶稣所讲这个的是比喻，一个虚构故事，就因为是真实，就因为是一个预言呢？或者我们即有很多人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究竟这段圣经是不是一个比喻来的，就因为这段圣经是耶稣讲预言将来会是怎样的呢？有很多人呢就认为这段圣经是真的，不是比喻来的，有下列的条件，有下列的原因。他说圣经没有讲明这个是一个比喻，圣经通常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但这段圣经没有讲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他说有一个财主，即耶稣不是说我现在讲一个比喻了，有一个财主，不是，耶稣开始说有一个财主，还有这个故事是有真实的姓名的，所有比喻都没有真实姓名的，即是我现在讲个比喻给你听，即是 没有真实姓名，但是这个的比喻就有真实的姓名，讲明这个名字叫拉撒路。比喻是一些日常所见的事情，故事。即是什么叫比喻呢？希腊文的比喻是 parabole， 是用现在时常见到的事情去讲给将来或者是你看不见的事情，即是用见得见的东西来去描绘看不见的东西，这个就叫比喻了。所以有很多人就告诉我们，哦，这个不是比喻来的，耶稣不是讲故事的，耶稣是讲真实的故事，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有不少的释经家，包括我自己，即是看圣经在内，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很明显这段圣经是一个比喻来的。为什么呢？十九节说有一个财主，你再看看路加福音，耶稣很多时候讲的比喻都没有讲明说我要讲一个比喻，即是他就说，哦，讲故事，即是有一个人的，譬如好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十五章十一节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没有说明这个是一个比喻，他一开头就已经就开始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不需要一定要讲明比喻。还有，有名就不等于真的不是事实的，即是有名比喻都可以有名的，雷锋叔叔够有名了，是任何人读中国历史都知道雷锋叔叔是什么虚构的人物的，你知不知道雷锋叔叔是虚构的？没有这个人的，是作出来的。你知道哪个雷锋叔叔？没有人知道雷锋叔叔是谁？ 啊，我怎解釋呢？如果你不知道雷鋒叔叔是什麼的時候呢，就我相信我們在中國長大的人受過這些教訓，我們知道雷鋒叔叔是誰。雷鋒叔叔是虛構的人物，不是真實的。還有，就算是一個比喻，不等於所說的是假的。即是他描繪那個地獄的情況，或者描繪天堂的情況，可以是一個真，可以是一個有這樣的事情，但未必一定是要即是說這個所有那些詳細的都是一樣，即是未必一定。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故事。事實上，如果你看一看猶太人的典籍和當時的典籍，這個故事也都很通常，是透過這個故事去教訓我們一個人死後有審判，是有永生，是有永刑。聰明人就死得好好預備，能夠好好精彩活著這一生，愚拙的人只是逃避。就算是一個很出名的英國的歷史學家 Arnold Toynbee 都說過一句話，他說人生有很多東西你沒有辦法預料，明天會不會發達誰知道，後日你的股票會不會升，沒人知道，如果知道就世界沒有窮人。有很多東西不到你預備，但有一樣東西個個都知道，每個人有一天都會沒了明天。聰明人就懂得預備，愚蠢人就懂得逃避。這段聖經就是想告訴我們聽，如果我們明白死後是什麼的時候，我們人生是活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義。如果我們明白人生命不是好像死如燈滅，人生命之後是有一些的很重要的情況，我們需要去明白。耶穌就是想在這裡告訴我們聽，你不要逃避。一個人，我們中國人最喜歡逃避，一說起死我們就不想說。我記得過年的時候，一提個死字，爸爸是後姑枕，死什麼啊，這樣把他蓋下去。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用很多很多說話，是我們不用個死字，我們用什麼？我們用回到舊時代賣鹹鴨蛋，我不知道賣鹹鴨蛋跟死有什麼關係，拉柴啊，就是我不知道，即係我都唔知係咩，無論你用乜嘢都好啊，你又香咗又好，翻鹹鴨賣鹹鴨蛋好，都係一樣嘢。嗰樣嘢就係咩咧？有人冇，每個人有一日就冇咗聽日。聰明人咧就識得去預備，愚蠢人就只係識得逃避。復活節嘅意思係想話俾你聽，唔係咁簡單。人活咗幾十年，蘇東坡都會話俾你聽：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他都很想是真的找到一個叫永恆的東西。世界上有沒有一個永恆的東西？這段聖經就要告訴你們是有的，很重要，是透過這個故事去告訴我們。 他不是只是講死，他是講生，未知死就焉知生。他教導我們怎樣在生命裡面活得更精彩、更有意義。我們看看這個故事，一個很有趣的。首先我們看看這個財主，路加福音怎樣描述這個財主呢？他是穿著紫色袍，紫色我是色盲的。今天我們那些師班穿的是什麼色？是紫色還是藍色？紫色來的，就是財主來的全部。這個聖經告訴你，這個財主是穿著紫色袍。原來呢，在昔日的時代，紫色是一些非常名貴的染料，是一個尊貴的地位。所以我們詩班為何要做紫色，就是這樣，尊貴的地方。我家裡的房子都要油了紫色的，就是尊貴的，就是說這個是一些非常非常尊貴的一些的最靚的一些的衣服。還有他說細麻布衣服，中文翻譯呢就沒有了個意味在裡面。原來細麻布咧係好靚好靚嘅絨，好靚好靚嗰啲好靚好靚嘅衫。而衣服呢個字啊係咩字嚟㗎？原文咧係底衫底褲，連底衫底褲人啊睇唔見都係用最靚嘅材料做㗎。即係呢個人真係服曬佢啊！呢個財主真係唔知真係認真奢侈啊！連嗰條底褲都要賣幾萬銀嘅嚇，連底衫都要賣幾萬銀嘅嚇。即是我不知道究竟是給自己看又怎樣。這個穿細麻布衣服非常講究，天天奢華宴樂，吃得好，日日吃大餐，窮奢極侈。 嗱，我都要留意咧，啊，路加點樣描繪啊？佢正係嗱，佢正係描繪呢個財主咧，話佢奢華宴樂，啊，講究衣食，講究嚇，啊，生活嘅享受，但從冇講過佢啲錢點嚟嘅喎，從冇話咧佢嗰啲係賄賂翻嚟啊，敲詐翻嚟嘅錢喎，完全冇提喎，冇列舉佢嘅罪行。冇描繪到佢啲錢係污衊嘅錢 ，ICAC 冇告過佢，啊，完全冇講呢樣嘢，似乎佢嘅行為同佢所得嘅結局係全無關係嘅。呢，這個財主嘅問題喺邊度啊？這個財主嘅問題唔係因為佢賺嗰啲係污糟邋遢嘅錢，唔係因為佢用不當嘅手段咧係攞走賺好多嘅錢，這個唔係個問題啊！聖經完全冇提呢樣嘢。聖經只是提一樣東西是什麼？聖經提說他是奢華宴樂，底衫褲都是名貴的，啊，穿紫色的袍，啊，手袋都不知道 是 L 什麼，啊，哇，香水就 SK 什麼，啊，總之是說他很窮奢極侈，但沒有說他是偷回來，啊，搶回來，啊，完全沒有說問題。咁於是我哋問啦，究竟呢個財主嘅問題喺邊度咧？聖經似乎唔係話因為佢係個行為不檢，唔係因為佢係用不當嘅手段搶曬啲錢嚟，呢，這個似乎唔係個問題。咁，那個問題喺邊度咧？如果你再睇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九至二十節另外一個財主嘅故事咧，我哋就會明白。耶穌話喺你一個故事話，財主啊，財主說：靈魂啊，你有這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樂吧。神對他說：蠢材，今晚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給誰呢？凡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積蓄而自己享受的，在上帝面前卻是完全貧窮。路加是想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这个财主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用不当的手段来赚取金钱，而是因为他当神没到，他完全不想人生是什么，他是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生。这个财主的问题就好像路加讲述这个财主天天华华，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洪水来到，他们就完全没了。就是说这些人典型的人就是未知死焉知，未知生焉知死，完全不理到死之后怎样，而人生里面是觉得糊糊涂涂。财主就是说这个人他当上帝没到，就好像他自己说我有这么多钱啊，我打跛腳都不怕啦，我享受幾世冇個問題。你有幾多世啊？你只有一世。你死咗之後呢啲係點樣？我有個朋友，佢做醫生喺香港做醫生，啊，好多錢，不幸患上咗肝癌。佢太太就對佢講話：嗱，你仲有幾多物業啊？你仲有幾多股票啊？佢同太太講：你講俾你聽有咩用？唔夠幾個月，呢啲都唔係我，呢啲唔係我。不如你叫牧師。大家跟我一起查聖經更好。我們以為那些東西是我們拿著，傻，你知不知道今天你和我是比李嘉誠更有錢的？他已經八十多歲了，那些錢還捱得多少年了？我們還有很多年了，希望了。問題就是你以為你擁有的東西是永遠擁有的。耶穌說蠢材，今晚要你的灵魂，你所拥有归给谁？今天的问题，这个财主的问题就是眼光太过短暂，他只是看着目前的东西，不是看到更加重要永恒的东西。所以路加就强调一件事，二十二节说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就算你个丧礼系搞得几咁威，千万人噶系走去送你嘅 ，so what？ 咁又点？你带得咩去啫？ 我就冇乜機會咧喺美國咧坐啲拎緊車嘅，但係咧我亦都好多機會坐拎緊車。每次主持安息禮拜嘅時候咧，喺唐人街咧就行街嘅時候咧，我嗰架車咧就係牧師啊嘛，司機個靈車只係三個人坐啫，個司機、個牧師同埋後邊坐瞓喺度嗰位弟兄啊，位姊妹，咁就去啦。從未曾見嗰個靈車揸住個 U 殼去墳場啊，冇用啊，你冇啊，你能夠帶咩嚟到世上？能夠帶咩離開世上？所以聖經話：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我哋睇睇呢一個財主啊，佢個問題喺邊度啊？佢從冇諗過上帝，佢從冇諗到佢將來，從冇諗到有一日佢冇咗聽人，佢亦都唔識得去預備。所以耶穌就用佢一個字話：無知嘅人啊，蠢材，你真係蠢啊！有一日過一日，我哋睇睇另外一個人，討飯嘅拉撒路。喺耶穌所有比喻裏面咧，從冇講明呢一個嘅主角嘅姓名，但喺呢一個比喻裏面嗱，我當係一個比喻，喺呢個比喻裏面佢係例外。如果係例外，我一定會問，一定有意思。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名字安在这个穷人身上叫做拉撒路呢？就一定拉撒路这个名字是有特别的意思，所以特别安下去嘛，是吧？一定是这样的。啊，那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呢？拉撒路这个希腊文这个叫 Lazarus 呢，是来自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叫以利以谢。如果我讲起以利以谢呢，你就想到一些人物了。啊，以利以谢是阿伯拉罕的忠心的仆人，当阿伯拉罕没有仔女，他要将那些所有，于是他说，咦，会不会将我成副家产给了以利以谢呢？以利以谢就是他忠心的仆人。还有，如果你再看一看，圣经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以利以谢是一个非常流行非常普遍的名字，个意思就是上帝你帮助我，在任何情形他都知道上帝你帮助我。犹太人来讲，以利以谢是不少的民族英雄，承继亚伦做大祭司的儿子就叫以利以谢了，出埃及记六章二十三节。犹太人从巴比伦波斯返回之后重建圣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以利以谢了，尼希米记十二章十四节。犹太革命这个所谓马加比革命，这个啊这个 Hanaka 即是个当时这个犹太人反对这个希腊人建立这个马加比的朝代，马加比朝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英雄人物就是以利以谢。无论从民族的历史，从这个字的本身来讲，拉撒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富足的人，物质上虽然是贫穷，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是富足的，跟这个财主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那个财主在身上，在世上，哇，很有钱，连底衫裤都是名贵的最漂亮的，但是他因为不当神存在，他末后永远的穷困。我们看看路加怎样形容拉撒路，他是讨饭，原文的意思是他是穷困的，他浑身是疮的，浑身是疮，那个疮就是皮肤病，是类似一嚿一嚿麻风。他放在财主门口，大家会觉得，大家不要给那些有啲聖經嗰啲圖畫咧，即係誤會咗啊！一個有錢人喺度食飯，咁啊抌咗啲嘢落去，只狗啊隔離嗰個窮人咧就喺度攞嚟食。咁你諗下，個有錢人如果一個咁樣坐喺你隔離邊食邊入，乜嘢胃口都冇曬啦。其實個情況唔係啊，原來咧嗰啲有錢人係大宅啊！你入咗個鐵閘之後，你仲要行好遠先到個主人嘅屋企嘅嚇，所以佢係被閘外啊！即係呢一個嘅啊！这个拉撒路呢不是在他桌下地踎在那里，是在大宅之外。二十一节，他说想得到财主桌上来的掉下来的食物充饥，甚至有狗来舔他的疮。我就要讲个背景。这个圣经就告诉你，这个拉撒路穷人呢，就吃剩那些麵包碎啊，雞骨碎啊，豬骨碎啊，或者什麼呢，他就拿來吃，然後呢狗呢就舔他的瘡，就是這幅圖畫是這樣。其實我們要明白個背景， 舊陣時個社會咧就冇 Kleenex， 即係嗰啲即係抹紙巾啊嚇，冇嗰啲 Kleenex 啊冇啊。咁佢嗰啲有錢人又攆骨啊，又食海鮮啊，又咩咁嘅成手污糟邋遢啊嘛，又剝蝦又剝蟹嗰時候點算咧？佢又攞啲麵包抹下個嘴就抌咗啲麵包。嗰啲有錢人就係咧嚇，你話沙又好咩啊？佢用麵包嚟抹嘴嘅，麵包嚟抹手。這個拉撒佬咧就係攞咗啲麵包嚟食啊，即係有啲味嘅嗰啲麵包嚇嚇嚇，即係佢抹過嗰啲味，即係唔係話佢攞到零碎去係咁嘅意思，即係窮奢極侈啊！即係攞啲麵包嚟抹嘴抌咗佢嘅時候咧，佢就攞嚟食啊嚇。咁啊，而家當然啦，我哋有 Kleenex 啦嚇，就唔同啦嚇嚇。即是说路加是想告诉我们听啊，即是你看过一个非常凄厉的图画，路加告诉你们去将所有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听，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拉撒路的故事正是代表他是被欺压的人，耶稣基督就是为到这些被欺压的人给他盼望，就是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就所以告诉你们，你要看看、约翰被拉去坐监的时候，他问、耶稣你是不是就是个个来、耶稣就说你要告诉他们，那些瞎子怎样看见，那些被欺压的怎样，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个世上，他看到那些似乎是很无助的人能够得着一个真正的盼望在里面。两个请求，23节至31节，我们看看两个很不同的请求。 Which album 是从天堂发出来的故事的信息，耶稣基督是叫我们听从阴间发出来的劝世良言。我们看看真是世界轮流转了。首先我们看看对地上和末世的情况，拉撒路在地上是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暂时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将来会享受极大的喜乐。这个才子是享受极大的宴乐，不过是暂时的，将来是会永远的痛苦，永恒的痛苦。我们发现在阴间的才子发出两个要求，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为他家人。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要求，他就喊着说，对着阿伯拉罕说，我祖阿伯拉罕啊，请你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他第一个是对自己说，他看到阿伯拉罕的时候，他说阿伯拉罕啊，你可不可以叫拉撒路拿手舔下水，舔下我的脷，让我不用这么辛苦、啊、就是一个 很逼真的形容。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遇到有三个问题。第一，23节，财主举目远远看见阿伯拉罕，我们就会问了，哇，财主可以见到阿伯拉罕，他又见到拉撒路啊、在阿伯拉罕的怀里面，他们又可以交谈。26节告诉你们，天堂和地狱有个深渊在隔着的、难道是 Skype 就有 FaceTime 就有 WhatsApp、我相信那里没有 iPhone、究竟是为什么可以 交流、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比喻，你不需要是即是一个是一个故事来的，即是你不需要这么斤斤计较，即是这些耶稣是透过这个故事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需要研究究竟他用 Skyping、就抑或他是 FaceTime 跟阿伯拉罕，这个没有意思问的问题，但这个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个逆境逆转、生命的完全的逆转。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究竟这个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究竟是发生在末日的时间，耶稣审判的时间，就抑或是这个人死了之后就即是会这样呢？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末后的时间，只是末世的时间。无论怎样好，这个经文的要义是非常清晰的，没了神的生命的结局是不是好过。第二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问题，这个财主所受的苦其实想想真的很惨，是很惨的。因为为什么是没有终止的，一样东西是最惨的，是有终止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经常都想着、就是你上班你都想着会放工的嘛，是不是、 首禮拜你都諗住牧師長氣極都有一日會完祝福噶嘛，咁啊可以走得噶嘛，係咪啊？你都有個盼望喺裏面嘛。哇！上到天堂，成日都要聽嘅時候咧，啊冇終止嘅時候咧，咁你點算咧？咁嚇，咁於是咧你就會問，即係哇嗱，你聽到都冇所謂啊，我唔中意聽咪即係黑埋眼瞓咁啊，呢個人之常情啊，即係呢個我了解，我明白嘅嚇。但係咧，嗰個問題就係、是，哇！你受苦咁樣永冇止息咁去受苦，係件好殘忍嘅事喎。上帝點會做咁殘忍嘅事？係咪？你諗下，所以有啲嘅解經家，譬如好似 John Stott 咧。他的解經就告訴你，他說沒有的，這人呢即不是這樣的，上帝不是這樣的，因為拿地獄的時候呢他就自動消失了，就完全空了。但是John Stott這樣的解法，於是我們打了，哇，如果這樣什麼都好了，即是有什麼沒有，即是沒結果的，即是沒受苦，嘿，什麼都沒了，這樣就沒結果。所以你問我究竟是怎樣呢？我相信是有個結果，但是結果是怎樣呢？我不知道、這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地方是想告诉我们听一件事，是当一个人不看上帝在眼内，不去预备这个时间的时候，将来是一定有生命一个很大很大的逆转。你不要理会逆转是一个什么的逆转，总之我们知道一个很大很大的逆转。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财主说，喂，你俾啲嘢我暫下。跟住佢第二個要求，呢個要求好有趣。佢既然間知道唔能夠改變，唔能夠改變呢個情況啦，因為阿巴拉罕話：孩子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我福，拉撒路有受我個苦，如今在這裏得安慰，他卻受痛苦。嚇、啊！除此之外，我哋兩個嘅心冤好大，我不能到你這裏嚟，你也不能到我這裏來。於是財主就話啦：我早啊，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裏，因為我還有五個兄弟，他可以警告他哋，免得他們也到這痛苦的地方。嗱，財主呢番話幾好喎，佢知道佢自己冇啦，衰咗啦嚇，咁佢都諗翻佢五個兄弟啊，可唔可以叫拉撒路去話翻佢聽？喂，你要快啲信耶穌啊，唔係呢度好慘噶咁樣，咁你叫佢啦。这个财主似乎好好啊，他五个兄弟还未死还有机会啊，叫你不要这样，好像我这样吃喝玩乐啊，当神没到啊。因为 你要想想，当你没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会是怎样呢？阿巴拉就对他说了，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财主就顶他了，阿巴拉罕不是啊，你想想吧，牧师讲到他们未必听的，会睡觉的。你找个死了的人复活了再讲的时候，他哪里可以睡觉啊？睡不着。我想一下，是不是呢？阿伯朗就怎么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从。你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崇拜，牧师未讲到之前呢，我哋请咗个人做讲见证。呢位系边个呢？呢位就系、是、吓、啊、几年前过咗身、未信耶稣嗰一个人，阿黄金海，系同你讲见证。你听咗之后你会点啊？假嘅，作出嚟。如果你真的信真，你走夹不透。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即有很多人都很奇怪，有很多人就跟我说，牧师你说的东西我不信，除非你找个复活了的人来告诉我们，我信。是不是呢？你想想，你参加安息礼拜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轮到你行的时候，那个人站了起身跟你握手，哎，多谢你来、那你估你会怎样？我想你即刻了，即是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是吧？还有有很多人也跟我说，哎，牧师，你给个神迹我看看我就会信了，你不给个神迹我看我不信了。那 我通常说，是不是啊？你真的很想看神迹才信，是不是啊？我说是，你想清楚才好。 我讲个故事俾你听，等你谂清楚啦。事实嚟嘅，有个朋友又系话咧，我睇唔到神迹，我唔信啦。结果咧，佢个女有一日咧放学嘅时候，俾个车撞到，昏迷咗28日，竟然间醒咗，奇迹冇事啊！你咪想有呢啲咁嘅神迹，你先信啊？佢话：哦，咁唔好啊，唔好。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上帝的说话你都不去信，有什么你会信？阿伯拉罕，耶稣透过阿伯拉罕是想告诉你们，圣经的话语你都不会信，你以为那个复活了的人出来你就会信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两个挑战在这段圣经里面，今天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在这段圣经有趣的地方没有讲到复活这个字，但是呢是阿伯拉罕说呢、他说呢，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个财主说、不是、从死里复活那些，其实原文就没有复活这个字，原文就是从死亡的阴间里面出来的，阿波、Necro，即是从死亡阴间出来，但其实这里是暗示耶稣的复活的，暗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是复活节，是更加让我们想到人生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去探一些的垂死的病人，或者去主持的安息礼拜，我问一下我自己，如果我不是相信有死人复活，如果我不相信是有永生，我有什么盼望给到这些人？我有什么说话可以安慰到这些人？没有。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有一天在天堂里面见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 Mitch Albom 所说的 Have a little faith 的 faith。 弟兄姐妹，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未曾信主的，这段圣经是想告诉你们，你去想想，有一天你和我都要面对没了明天这个日子，你怎样去预备那一天？第二，对了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在地狱里面这个财主都懂得去叫拉撒路告诉他五个兄弟，你不要来这里、今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还有所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可以不出声？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将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去告诉人？冇可能嘅事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一个报道会讲道，咁我太太咧就请咗佢哥哥去。嗰阵时佢哥哥未信主嘅，咁我讲完道之后咧，就话边个有兴趣就留喺度啊！佢又留咗喺度，但唔知点解个教会里边嗰啲陪谈员个个唔走去揾佢啊！咁于是我又冇人啦，你同佢倾咪走去同佢倾啦。佢劈头第一句说话就同我讲啊：，阿荣耀荣耀。我哋親戚，你講呢嘢咁重要，點解以前你唔講俾我聽啊？我即刻撒冧啦嚇！唉，對唔住對唔住，有講不過隱隱約約講啫。而家清清楚楚講俾你聽啦嚇，咁啊同佢講咗一大輪，佢話都係唔得。第日請咗嚟我哋屋企食飯，佢而家今日成為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個問題，如果你知道呢個係一個咁重要，即係嗱，老實講啊，你知道邊間餐館食，你都成日介紹俾人啦，係咪啊？我覺得豆腐牛舍，我飯店，我成日都講啦。更何況呢個係一個生命嘅問題，我哋點可以咧係絕口不提？係冇道理嘅，完全冇理由。呢、這個故事係話俾你聽，特別喺復活節嘅時候諗下，生命究竟係乜嘢？嗱，我所講嘅唔係淨係講到將來，係講到而家。 今天如果你明白到人生是有盼望的时候，今天我们就会好好的活着，会活得更加精彩，而不会是糊糊涂涂浑浑噩噩。求主帮助我们，此外同心我们一同去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